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环语节目。今天是2018年2月8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倪楠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本周六会见来访的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或将捎来金正恩的亲笔信。朝鲜建军节举行阅兵仪式，外务省表示从没有要求过奥运会期间和美国代表团见面。韩国平昌冬季奥运会期间，韩国政府希望用补助来换取餐厅停止销售狗肉，但是反应淡漠。台湾地震死伤人数上升，陆委会婉拒大陆协助救灾，但是向日本请求救援。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强烈炮轰法国世界报有关中国间谍卧底埃塞俄比亚的调查，表示是为了破坏中非合作的谎言。18年1月份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但是外贸顺差缩水过半。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375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点。梅赛德斯奔驰删除引述达赖的话并道歉，中国外交部称知错就改是最基本道理。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将在伊斯坦布尔召开针对叙利亚政治前景讨论的峰会。执法师佩戴警民交流拍摄相机的法国警察数量在2019年将达到1万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倪楠为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本周四，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表示，韩国总统文在寅预计在本周六和来访的朝鲜高层共进午餐，其中包括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同时也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金宇正有可能给文在寅总统带去金正恩的亲笔信，同行的还有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金永南，以及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崔辉、朝鲜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共四人。此外随行呢还有三名记者、16名保障人员，该代表团以金永南为团长。2月9号平昌冬季奥运会开幕，朝鲜高层代表团将乘专机飞抵仁川机场，从9号开始对韩国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韩国政府协同支援团将在仁川机场接机。韩国青瓦台表示，本次会谈地点暂未选定，也不是首脑会谈，而是接见面谈的性质。开幕式之前，文在寅将会主持一场酒会，朝鲜方面将只由金永南参加。朝鲜中央社表示，2月7号朝鲜奥委会代表团已经于当天从平壤启程前往韩国，代表团当中有朝鲜民族奥委会委员长体育相金日国等人，代表团和拉拉队、跆拳道展示团以及随行记者随后抵达了韩国的平昌与临体进行相关的训练活动。朝鲜外务省省长赵英三表示，朝鲜在奥运会期间乃至奥运会之后并没有打算和美国方面进行接触，不想把冬季奥运会这一体育界盛事作为政治手段来运作。2月6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和副总统彭斯都表示，平昌冬奥会期间朝鲜代表团和美国没有进行接触的可能性。彭斯表示已经要求韩国政府不让美朝代表团的日程相交。对此赵英三表示，朝鲜从没有要求美国给予见面的机会。此外，朝鲜前领导人金日成于1948年2月8号建立了朝鲜人民军，朝鲜今天举行了相关的建军节阅兵仪式。朝鲜方面邀请了外国驻朝使团、国际组织、外国机构的代表出席阅兵式，中国表示驻朝的使馆应邀派员出席。传统饮食当中包括狗肉菜肴的韩国，在平昌冬季奥运会期间是否会面临反对食用狗肉的国家的压力呢？就此韩国政府已经宣布，如果在冬奥会期间不再售卖狗肉菜肴的话，那么餐厅可以拿到补助，但截至目前只有两家餐厅响应这一号召。平昌市的政府负责人李永白表示，政府对12家餐厅发出了呼吁，其中两家表示会暂停冬奥会期间推出狗肉料理，而其余的餐厅则抱怨纷纷，限制他们推出狗肉菜肴会影响生意。一些餐厅原本打算使用猪肉来代替狗肉，但是却发现生意不如以前好了，因此重新开始做狗肉的料理。早在1988年夏季奥运会的时候，韩国政府就呼吁各大餐厅暂停使用狗肉做菜肴，以避免出现没有使用狗肉菜肴传统的国家的人士在看到韩国使用狗肉现象之后对韩国进行负面宣传。截至目前，韩国民众每年大约消费100万只狗。台湾花莲 6.4 级地震之后，国台办表示愿意帮助赈灾的意向被台湾陆委会拒绝，但与此同时已经有日本赈灾人员抵达了台湾进行救援工作。请听本台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发来的报道。
花莲大地震之后，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表示愿意协助台湾救灾， 不过台湾陆委会昨天晚上婉拒，表示目前还不需要外界援助。但是台湾的外交部今天却表示，应台湾政府的请求，七位日本专业人士今天携带深层生命探测器抵达台湾，加入救援的工作。目前两岸关系不佳，前天花莲发生里氏规模6的大地震之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昨天跳过台湾的陆委会，直接打电话给花莲县长傅昆萁。他说，两岸同胞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面对灾情，大陆同胞感同身受，大陆愿意派遣救援队前往台湾协助救灾，并且愿意及时提供各方面必要的协助。对于大陆的慰问，台湾陆委会表示，已经代表政府通告大陆国台办表达感谢。经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掌握了解，台湾救灾专业人力及器械等能量都充足，目前还不需要外界援助。至于日本派来的七位专业人士，台湾外交部今天说，他们是应台湾政府的请求来到台湾协助救灾，带来两部深层生命探测器。七个人的背景包括外务省、东京消防厅、警视厅、海上保安厅等。另外，美国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发言人凯维今天也表达对花莲地震死伤家属的最深刻慰问，并表示愿意提供协助。包括加拿大、日本、新加坡、英国、法国等19国的政府及欧盟也向台湾表达关怀慰问及提供物资或派遣搜救队来台协助救灾之意，台湾外交部都表达感谢。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根据刚刚出炉的路透社消息，花莲地震死亡人数升至了9人，此外8人失踪，270人受伤，伤亡人数有可能继续增加。正在北京进行访问的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马哈马特在2月8号对法国《世界报》一则有关中国间谍卧底埃塞俄比亚的调查报告进行了强烈的驳斥，谴责这是谎言，并呼吁中国和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合作。穆萨法基·马哈马特本次受邀到访北京，参加非洲联盟与中国进行深化合作的系列活动，同时为非洲联盟在北京的常驻代表处揭幕。他表示，我不知道对非洲联盟进行间谍活动对于中国来说有什么好处，这是完全基于谎言的指控。他继续到，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关系是不可撼动的，我们就此正在进行强化合作的讨论。争议中心的这篇报道由法国世界报在今年1月底发布，世界报引述某个机构内部人士消息表示，非洲联盟的技术人员一年前发现其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贝斯亚比巴的总部的服务器上的信息被随后传送到了中国上海的其他服务器上。同样是基于这位机构内部人士的消息，世界报指出，早在2012年开始就出现了相关的问题，而当年中国正好完成了非盟总部大楼的建造，而且事后该大楼的墙体和办公室当中发现了监听器。穆萨法基·马哈马特对于所有这些消息都进行了否定，他表示，作为国际性组织，非洲联盟并不处理有关机密或者国防的消息，想不出中国有什么理由为了监听非洲联盟要大费周章地提供建造一座大楼的服务。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再次强调，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是中非友谊的象征，中国向其提供大楼并非是从利益角度出发的。王毅不点名指出，某些人对于中非合作心怀嫉妒，对中国间谍埋伏在非洲联盟的指控非常有可能意图对中非双方之间的蓬勃发展和交流合作造成不良的影响。根据中国海关总署8号发布的最新数据，2018年1月份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了 16.2%， 其中进口增长远远高于预期，以致中国对外贸易逆差缩水近 60%。 以下是瑞迪的介绍。
根据这项最新数据，2018年1月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2.51 万亿元人民币，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 16.2%， 其中出口 1.32 万亿元人民币增长 6%， 进口 1.19 万亿元增长 30.2%， 贸易顺差1358亿元收窄 59.7%。法新社8日发自北京的报道指出，中国1月份进口大幅攀升，环比增长达 36.9%， 远远超出了此前彭博通讯社总结各方专家观察得出的增长 10.6% 的预期。进口大幅增长导致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从去年12月份的547亿美元缩减至203.4亿美元，降幅达 59.7%。同时受国际需求强劲增长带动， 中国对外出口也继续增长态势，增幅为 11.1%， 基本与去年12月份的增长水平持平。法新社的报道还注意到，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一年来基本维持在同一水平，为219亿美元，但与去年12月份顺差256亿美元的水平相比还是有所下降。法新社报道认为，中国一月份进口强劲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与今年中国农历新年远迟于2017年有关。通常情况下，在春节假期及春运开始之前总会出现消费高峰，而各地工厂通常也为完成订单而加速生产。另外，澳新银行一名王姓经济师认为，寒冷天气以及原材料需求，尤其是石油需求增长，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进口的增长。但凯投宏观一名经济分析师则认为，虽然这些数据显示出强劲增长势头，但必须谨慎看待这些数据，因为很难排除与农历新年相关因素的干扰。中国对外贸易总额2016年曾大幅下跌，但2017年出现强劲反弹。
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消息显示，2017年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高达3752亿美元，增幅达到 8.1%， 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请听本台驻洛杉矶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去年美国对中国的货品贸易逆差激增 8.1%，从前年的3470亿美元升至3752亿美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虽然去年美国对华出口额从1160亿美元扩大至1300亿美元，也改写历史新高，但仍挡不住贸易逆差扩大的趋势。彭博通讯社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频频抱怨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但似乎撂再多狠话也没有用，特朗普依然无法抑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持续扩大。纽约时报则指出，这一趋势可能促使特朗普政府在未来几个月采取更严厉的贸易行动。不过，经济学界对美国未来消除贸易逆差都不表乐观。彭博社报道说，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想改变对华贸易逆差的难度很高，共和党推动的税改案在去年底通过，可能会导致贸易逆差扩大，原因是税改案带动美元走强，造成美国货变贵。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特朗普的 1.5 亿美元减税措施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鼓励更多人在美国投资，从而扩大贸易赤字。贸易逆差增加不应该被视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它是经济增长可预测的结果，人们买得起更多进口产品了。
广告当中引述达赖喇嘛的一句话，而引发了中国社交媒体轰炸的梅赛德斯奔驰公司已经在2月7号删除了相关言论，并且道歉，表示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8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并没有确切答复是否该公司的道歉行为是应中方要求所做出的，但是他表示知错就改就是做人做事最基本的道理。耿爽表示，19大之后的中国将继续和外国企业合作，也欢迎外国企业继续分享中国发展的机会，但是希望在此过程当中外国企业能够做到最基本的遵循。在涉事广告当中，梅赛德斯奔驰公司的 Instagram 上写道，从所有的角度审视你会变得更加宽广，并在下面写道，语出达赖，称带着达赖喇嘛的崭新希望开始你的一个星期吧。在招致中国网民的谴责之后，梅赛德斯奔驰撤下了这个广告，并在新浪微博上用中文进行道歉，称清楚地意识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发布了极度不正确的信息，非常对不起，并承诺加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虽则如此，该公司依旧招致了人民日报的谴责，称其和中国人民为敌，并在中国赚取巨额的利润的同时侮辱了中国人民。此前因为政治不正确的言论被警告甚至封杀的还有英国乐团 Placebo、 万豪酒店 Zara 以及三角洲航空公司等等。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新闻，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位正在收听的是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2月8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各位听众，2018年平昌冬奥会盛大的开幕式尚未启动，但8日上午的平昌奥运村刚刚抵达的朝鲜代表团与韩国志愿者载歌载舞的场面似乎已经松缓了不久前还阴云笼罩的韩朝关系。数小时后，韩朝两国体育代表团将身着同一服装，在同一旗帜下共同出席开幕式。但如果说平昌冬奥会确实让朝鲜半岛紧张关系暂告松缓的话，相关的外交与军事较量显然也并没有停止，和平的姿态伴随着强硬的威胁。根据韩国政府披露的消息，就在冬奥会开幕前24小时，朝鲜当局8日在首都平壤举行了建军节阅兵活动。朝鲜建军节阅兵活动通常都在每年4月中旬举行，但今年金正恩政权突然改变日程，将阅兵活动提前在2月8日举行。如此举措当然令人对其用心多有揣测，但从目前媒体的报道来看，此次阅兵似乎并不如以往那般高调。据韩联社报道的消息，与往年相比，此次阅兵规模低于往年，而且时间也短于2017年的阅兵活动。法新社发自首尔的报道注意到，虽然阅兵活动之后，朝鲜当局在网络上发表了一些图片，但并未像往年那样电视直播阅兵活动。而且美国一家特别关注朝鲜半岛局势的网站三八线也报道称，卫星图片并未显示阅兵活动中展示导弹。朝鲜当局今年也没有像以往那样邀请国际媒体前往报道，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阅兵活动中没有忘记再次声明，朝鲜是世界级的军事大国。与此同时，美国方面的表态也同样是和解姿态与制裁威胁并重。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抵达日本访问的当天就宣布，美国将推出新一轮对朝制裁措施，其力度将超过以往的任何经济制裁，但他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他同时表示，美国不排除任何选项，言外之意就是美国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但另一方面，彭斯也表示，美国虽然并不寻求与朝鲜官方代表会晤，但美国也没有关闭在奥运期间与朝方会晤的大门，美国仍然希望朝鲜危机和平解决。朝鲜的强硬态度可以说反映出不少观察人士对朝鲜在今年年初突然改变态度提议参加平昌冬奥会的真正意图的怀疑。虽然期待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缓解的各方都对朝鲜方面意外的态度转变表示欢迎，但各方观察人士也对金正恩政权的和平诚意多有怀疑，担心平昌冬奥会变相成为朝鲜当局的宣传工具。美国副总统7日在东京表示，美国绝不允许朝鲜的宣传挟持奥运会本应传达的信息。朝鲜当局对美国副总统的表态做出了回应。8日，朝鲜官方通讯社报道宣布，朝鲜无意将平昌奥运会变成政治舞台，朝鲜也从未向美国乞求对话。这份公报继续写道，更明确地说，朝鲜没有任何意愿在平昌冬奥会期间与美国会晤。可以说，一年多来，特朗普政府与金正恩之间的火药味十足的针锋相对，虽然暂时改变了言辞，但并没有改变实质。与此同时，一直主张与朝鲜对话走出危机的韩国总统文在寅显然不想错过眼前的和解机会。根据韩国总统府8日宣布的消息，本周六，也就是冬奥会开幕式的次日，文在寅将在青瓦台总统府与前来参加开幕式的朝鲜国家元首金永南以及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会谈。当天，文在寅还将设午宴欢迎来参加比赛的朝鲜体育代表团。文在寅的热情是否能换来金正恩当局的和解诚意？平昌冬奥会是否能成为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真正缓和的起点？舆论多有怀疑。平昌冬奥会也许只是奥运盛典装饰下的外交较量。以上是要闻解说。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外媒记者在中国的工作条件每况愈下，这是法国权威媒体《世界报》驻京记者布里斯·贝德罗莱蒂文章的标题。文章指出，外国媒体驻华记者俱乐部日前发表了2017年年度报告，报告指出，外媒记者在中国的工作条件日益艰难，记者在日常工作中经常受到监控以及威慑，虽然这并不是记者天天都面对的现实，但是他们受到恐吓威胁频率之高，应该引起各界足够的关注。这就是为什么《世界报》记者认为有必要就此撰文见证。文章指出，作为驻华外国媒体记者的一员，每一位记者的头上都悬挂着一把达莫克里斯悬剑，这就是每年年底的记者证更新。负责处理记者材料的中国政府官员会不怀好意地让记者明白，他们对你所做的一切都了如指掌。外媒在中国的助理经常会被警察邀请喝茶，警察甚至会给他们的家人打电话，助理也会被要求签署一些保证书，严重的情况下甚至会被戴上黑面套而强行带走。世界报记者本人也会经常因一篇文章而受到外交部的召见。就近而言，世界报近期发表的有关中国窃取非洲联盟总部信息的报道就是其中之一。当然，这些召见表面上都十分客气，除了外交部之外，国安部的翻译有时也会邀请记者在其居所的附近喝茶或者喝啤酒，这些会谈的目的总是藏而不露。倘若记者在中国敏感地区报道，那么他们几乎无一例外的会遇到麻烦。一位美国记者去年就在新疆被拘押了11个小时，一位加拿大记者的电脑在喀什被没收，世界报记者去年2月在四川藏区报道时被警方拘押了数小时，之后被强迫离开。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有时甚至会出现肢体冲突。去年7月刘晓波去世时，一位美国之音的记者就遭到便衣警察的殴打。同样，去年在湖南 BBC 的报道小组也受到攻击，之后还被强迫签署忏悔书。在北京驱逐低端人口时，多个摄影机组被多次要求出示证件，还多次被威胁要没收器材。外国驻华记者俱乐部中有40%的成员都认为2017年的状况比2016年要糟糕得多。当然，40%这并不是绝对多数，但却不容忽视。世界报的文章指出，外国媒体驻华记者俱乐部在中国并没有受到中国官方的承认，这就是为什么他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记者会上受到调侃。外交部发言人华莹批评这一报告反映的仅仅是部分记者的意见，并不能够代表600名在中国工作的外媒记者的观点。华英在记者会上当场提问道，在场记者如果赞成俱乐部报告请举手，但是在场的记者中却没有一个人举手。在两天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日本产经新闻记者表示，他两天前不在，他赞成俱乐部报告的内容。对此，中国外交部的回答是，倘若产经新闻是唯一有此感觉的媒体，或者产经新闻的记者应该自己好好的反省。除了上述报道之外，印度洋岛国马尔代夫政治危机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引发回声报的关注。回声报相关文章的标题是，马尔代夫政治动乱引发印度与中国的担忧。文章指出，中国与印度这两大地区大国都十分重视马尔代夫。对印度来说，正如斯里兰卡一样，马尔代夫传统上是印度的影响国。今天，印度在美国以及日本新外交路线的鼓励下，试图抵抗中国在该地区日益扩大的影响力。中国在斯里兰卡修建深水港，与马尔代夫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引发马尔代夫境内反对党的强烈反弹。文章评论说，一个不明身份的中国企业近日购买了马尔代夫一座小岛的租赁权，租期为50年，中方声称要修建旅游基础设施，但是观察家们担心，中国将如同在中国的南海一样填海造岛，修建军事设施。周四，法国各报普遍聚焦法国总统马克龙对科西嘉岛的访问，对马克龙在当地发表的演讲评论不一。足以解放报认为，马克龙的立场过于强硬，并没有令人满意的回答科西嘉人的诉求，认为这会使科西嘉的未来蒙上阴影。又一解放报强调，法国国家审计院认为法国政府财政预算对经济增长期待过高，而并没有大幅度的减低 削减支出，担心政府难于达到财政赤字减低的指标。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 Siliban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香港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今天的话题是中美贸易战从2017年就已经不宣而战。
近期以来，中美贸易关系摩擦不断，两国贸易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近期中美贸易关系的分析评论。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中国商务部四日宣布对美国进口高粱启动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鉴于目前中美贸易关系十分敏感，华盛顿两周前刚刚宣布对中国光伏产品加征高额关税，舆论立刻对中国这一举动的含义展开了分析和猜测。来中国商务部贸易救济调查局局长王鹤军强调，这是一起正常的贸易救济调查个案，否定了媒体对中美正在打响贸易前哨战的引申。当前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打贸易战将使中美两败俱伤，因此双方应该都没有那样做的意愿。还有一点争辩得越来越明显，即美方在不想打贸易战的同时，看上去越来越倾向于向北京施压，要求中方做出更多贸易让步。至于美方将走多远，中方如何应对，是舆论展望的重点。中国肯定不想与美国展开贸易战，但是如果美方的惩罚找上门来，无论它属不属于贸易战，中方都会还手。后一点的确定性大概与中国不想打贸易战同样高。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对美中两国即将升级的贸易战，中国舆论还沉浸在官方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合者两利，分者两害的乐观宣传中，认为贸易战打不起来，或即便打起来，中国也会取胜。然而正如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所说，贸易战每天都在进行，过去都是美国被攻击被占便宜，现在轮到美国出手反击了。事实上，美中贸易战从2017年就已不宣而战，2018年只会越来越激烈，抵制中国产品可能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美国还可能与欧洲、日本等联手，以中国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多为由，否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川普政府下决心与中国竞争经济领域更大的杀器是货币战。美国如利用美元占全球货币市场61%绝对份额的优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定会让目前只占全球货币市场约1.5%无法全球流通、不能国际兑换、不能出手国际市场的人民币无还手之力。美元汇率最近连续下跌，导致人民币升值，让人民币感到吃不消。中国有专家指出，如果美元与人民币在全球金融市场对赌，中国最终必然伤筋动骨，甚至消耗掉过去40年积蓄的所有外汇存底，也失去国际市场的资本能力和话语权。中国领导层如果是识时务的现实主义者，面对川普的贸易战和货币战，可能只会象征性的报复，绝不会或不敢全面应战。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社论说，去年十月间，特朗普访华受到特别高规格的接待，双方营造出轻松和谐的政治气氛，更签下2535亿美元的贸易大单，人们以为中美关系已因此缓和，事实不然。其实早在去年8月中旬，美国就正式启动对中国的所谓301调查，调查中国政府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创新等领域的实践政策与做法是否不合理或具有歧视性，以及是否对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限制。两国贸易摩擦因此突然加剧。问题是， 如果美国继续采取单边行动，很可能会招致中国以牙还牙，上演人们不想看到的贸易大战。美国开始对华采取惩罚性贸易措施，如果一发不可收拾，还有另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层面，那就是当今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战略竞争也可能因此升级。如果中美敌对意识加深，两国领导人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或是在国内政治的左右下走冒险主义路线，中美战略竞争激化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而这个局面对整个世界局势必将造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本周六会见来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妹金宇正，金宇正或将捎来金正恩亲笔信。朝鲜建军节举行阅兵仪式，外务省称从未要求奥运期间与美国代表团见面。平昌冬奥会期间，韩国政府希望用补助换取餐厅停止销售狗肉，但餐厅反应淡漠。台湾陆委会婉拒大陆协助救灾，但向日本请求救援。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强烈炮轰法国《世界报》有关中国间谍卧底埃塞俄比亚的调查。2018年1月份，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但外贸顺差缩水过半。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375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梅赛德斯奔驰删除引述达赖的话并道歉，中国外交部称知错就改是最基本道理。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将在伊斯坦布尔召开针对叙利亚政治前景讨论的峰会。执法时胸前佩戴警民交流拍摄相机的法国警察数量2019年将达到10000人。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法国目前被大雪覆盖，这几天大家从家里到工作地点并不是那么容易。许多受薪人员会问到，我大雪天路上走不动，究竟是否必须上班呢？以下是法国职业新生活网站提供的资讯。如果遇上恶劣的天气，受薪人员因此无法前往到达工作地点，或是工作迟到，法律上这不算是受薪人员的错。根据现行的法规，如果遇上恶劣天气，受薪人员因此无法到达工作地点或是迟到，老板是不能处罚他的。万一遇上水灾或是大雪灾，如果公路上无法开车或是公共交通停摆，我们把它称为不可抗力。不过如果因此缺工或迟到，你一定要记得当天就通知你的雇主，如相片等的相关证明或是证据并非必要，但是万一碰上诉讼，他们还是有用的。如果上班搭乘的捷运或是地铁因为恶劣天气停摆而缺席迟到呢，那在法律上你无法因为要解决这项情况下的交通问题而提早要求雇主让你早点下班，除非他答应。学校因此关门，你没有办法解决照顾你孩子的问题时呢，这时候可以的，这时你有权停工待在家里照顾孩子。所谓恶劣的天气条件是什么呢？天气情况及闹水灾导致了出门上班有危险，或是无法上班，或者是因为自然因素还有恶劣的天气而导致受薪人员所从事工作的技术性质会带给他健康上或是安全上的危险。如果因为恶劣天气而缺席，受薪人员的薪资会受到影响吗？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有权不上班，但你并不能因此照样领缺席日的工资，事实上雇主没有义务 付给缺席受薪人员的薪资，除非你的企业里存在一项对受薪人员比较有利的职业团体协议。如果受薪人员缺席扣除薪资，其扣减算法必须与缺席天数做严谨的比例扣除法。另外，雇主可以针对这项缺席扣薪而给受薪人员三种替代解决方式的选项。第一，补工，或者是第二，员工缺工天数可以从其法定带薪假的天数里扣除，或使用员工的缩减工时补偿日，或者是选择第三种，采取远程办公方式。如果出现情况相反时，也就是你的工作场所因为恶劣天气而关门，那么雇主就必须照样付你薪资。下面提供一些有用的资讯。万一遇上重大自然灾害，受薪人员居住在或者是工作在这个灾区时，他可以享受一种目的在补助灾民而设立的特别假。你因此可以一年请假一次或是数次这类的重大自然灾害假。如果你工作的企业不存在上述的职业团体协议或者是职业分支团体协议，那么你的这种自然重大灾害假一年最多只能请20天，而且你不能从法定的带薪假里来取代扣除你这些缺席的天数。万一你碰上这种重大自然灾害缺工时，你必须在开始缺席的48小时内寄双挂号信给雇主。如果是紧急状况，这项通知则必须在24小时内寄双挂号信给雇主。不过，若雇主认为你的这项重大自然灾害的缺席会导致其企业的顺利运作上的损失，那他就可以拒绝你请假的要求。不过，雇主应该提出拒绝的理由，并向企业工会委员会提出咨询，不然就得向员工代表团体提出咨询。另外，建筑工程类的员工则属于特殊领域的规范，也只有公共工程领域的受薪人员，在这种重大自然灾害休假时，可以在某些条件下得到薪资获得赔偿。各位听众，以上今日经济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继续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节目，这是《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台湾1月30号在花莲进行模拟反击侵略台湾的实弹军演，台湾的战略部队模拟中共军队突击花莲港地区夺取重要的设施后，准备展开大规模的进击。而此前呢，中国在1月4号片面的宣布进台湾海峡中线 M503 的航线从原来的南下改成南北双向都飞行， M503 北上航线对台湾甚至扩及到整个东亚地区安全的问题。外国媒体也指出中国加强对台湾施压的力度。本次中华世界请亚太防务总编辑郑继文先生来为大家点评台海两岸目前的紧张情势及可能的军事动态。继文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继文，这个之前中国大陆在启用 M503 北上的同日，同时他这个驻扎在青岛的中国航母辽宁号也南下穿越这个台湾海峡到南海训练啊。那么尽管辽宁号当时并没有绕着台湾行，但是对台湾而言仍然免不了感到有这个恫吓的意图。那台湾国防部嘛，也并没有指出说今年花莲的模拟的军演是在针对的中国，但是表明要展示保卫台湾海峡的决心。那么台海两岸是否有这个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呢？
就目前的现况来讲，我认为其实可能性和几率还是控制在比较小的可能性里面哦。那这是因为目前虽然两岸因为九二共识这个问题形成僵局，但它没有衍生为可能政治更大的危机，乃至于军事上相互的针对性以及相互的这种军演或者相互的一些军事行动有非常明确的相互针对性等等。那即使像辽宁舰像1月5号南下通过台湾海峡，12号的时候北上通过台湾海峡，乃至于去年12月底到 到今年1月1日之间相对比较频率多比较频率繁增加的这个远海长航训练经过台湾东部这个空域哦。但总体来讲这些都是属于解放军它日常海空军的一个例行性的操演或者常态性的活动。当然对台湾的角度来讲这些有感受到很明显的军事压力，但总体来讲它可能更多的是针对美日进行一个军事准备或相关的一些针对性的训练，那对台湾形成的军事压力我认为它是附带性的。也因此在这样的此时此刻，尽管感觉到两岸之间在军事和安全上未来似乎有逐渐增温之势哦，但衍生为一个可能军事危机或者爆发战争的风险，那我认为还是比较低的。
那么现在连这个法新社都特别从花莲发回法国报道说，注意到北京对台湾的施压越来越大，而且此次呢，这个台湾的军方的演习出动的眼镜蛇直升机摧毁花莲港的敌军补给车队，再由机步战斗队的战车分进方式攻进登上陆地的所谓的敌方的共军了啊，歼灭花莲港的军区很多共产党的军队。那么一旦爆发战争，两岸会是怎么个打法？台湾要怎么样的防守，守得住吗？台南的议员王定宇说，台湾的飞弹可以炸掉三峡大坝，有这样战略的做法是真的吗？
对，那我首先针对这个操演哦，这次这个在花莲进行的操演是台湾军方每年在春节之前大概2个礼拜左右例行性的一个军事操演，它这操演叫做春节加强战备，也就是借由陆海空三军的一系列实兵的操演，让台湾的整个社会和老百姓感受到这个过年的气氛很浓哦，大家都要放假，但国军在保家卫国防卫台海这个部分是没有打折的，一切还是按照这上面赋予的任务持续加强训练和战备的任务。那这一次花莲港反突击操演，也就是陆军所实施的操演，那其他当天的时候还进行一个空军的操演，第二天还有海军的操演，那其实都是这春节加强战备巡弋的一部分。那总体来讲我认为这是例行性而非完全针对大陆方面，而更多的是针对春节这种假期用于安定民心士气的一个例行性活动。当然在具体会回到这次陆军的操演本身，它的想定是针对花莲港如果遭受解放军的突击被占领，台湾的陆军和空军如何实施联合反击，它里面出动了包括机步特遣队由 M60A3 坦克 M113 装甲车以及像这个自走破炮车，还有像地空的麻雀防空飞弹，以及在空中的眼镜蛇攻击直升机和 F16 战机，共同实施一个陆空联合反港口突击的一个操演。它本身操演规模其实还是比较有限，因为我在现场采访可以说亲身看到这样的操演，整个操演场地大概就只有3到4个足球场那么大，那其实并不是太大，它主要就是借一个微缩性的战场行进的一个展现来展示，如果花莲港受到解放军的攻击或者突击占领，那台湾军方如何动用陆空精力进行陆空的联合作战把解放军歼灭，它就是一个示意型的一个实兵操演。也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它动用的兵力其实并不是那么大，但是为什么做这样的操演，我认为它还是有针对性，尤其是30号当天早上是进行这个陆军机步特遣队的攻防操演，那下午是进行空军的包括 P3C 反潜机还有 F16 战机和 F5 的空军的操演，都是在台湾东部举行。其实它这是有个大的背景因素，也就是过去2年来大陆的基建频繁的在台湾东方海空域活动，那给台湾整个防务来讲，以往东部是作为一个大后方，现在这个大后方大陆的基建活动越来频繁，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那么安全，因此有必要通过一些操演展现台湾军方对于防卫台湾东部的能力和展现一个态势哦，也就是这个操演它这个部分我认为是很明确的有表态的性质。当然具体在说到有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说，诶，台湾的飞弹是不是能打到三峡，或者用什么单兵的红准反坦克火箭击毁一辆解放军的坦克等等，那我认为这些论述哦，可能更多的是政治语言，因为实际就军事上来讲，你如果用飞弹攻击三峡大坝，一枚飞弹能否完全破坏三峡大坝，我认为以台湾的飞弹不装有核弹头的状态下，其实这有点天方夜谭哦，毕竟三峡大坝它本身动用的混凝土其实当时是破世界纪录的，我实际去现场 场看过，它的整个大坝工程是非常非常巨大，它的整个构筑的强度和安全系数其实非常的高。我认为如果说非核弹头的这种传统的飞弹，一枚是绝对绝对不可能发生任何效果，或许几十枚或者上百枚或许能达到这样的一个功能，但是撇开军事的意义来看，三峡大坝它本身并非一个军事目标，而是一个民生发电或者这个蓄洪水利设施。如果你贸然动用这个飞弹进行这样的攻击，那在这个战争这个行为上是不是适用于战争规范，或者它会变成一个反人类的道德层面的一个问题，我认为这个可以衍生出来的一系列问题可能不是按个钮发射飞弹那么简单的哦。因此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言行，比如攻击三峡大坝，在军事上就现阶段来讲不止不可行，而且它存在一些道德和战争行为规范上的问题，也因此我认为这样的一个议题基本上是一个伪命题，它本身是一个很虚而不是一个很务实的一个想法。
那么媒体报道台湾的国防部计划提升这个云峰中程飞弹的性能，那未来的射程可以超过2000公里，也就是说涵盖的北京在内，是吗？那么中共这方面的反应是什么呢？他不紧张吗？两岸会不会因此就紧张就更崩了？那如果台湾未来用500枚以上就可以有效的威吓中国侵犯台湾的作战节奏，这个是台湾国防部说的，是这样吗？还有云峰中程飞弹是什么？
云峰中程飞弹哦，它是一个地对地的飞弹，它本身是很典型的攻击性武器。当然这样的武器其实并非目前蔡政府所开始，它可能更多是从陈水扁时代历经马英九时代一直到现在的一个计划。那马英九时代其实经过一些评估，认为这样的飞弹是不是值得继续发展，或者它在两岸的军事均衡上能发挥什么样的影响效果，当时是感到质疑，也因此即使保留这个计划，后来还是没有让它继续付诸于量产。当然目前的台湾蔡政府可能在这个思维上有点不一样，认为云峰飞弹可能持续要不止发展，而且要量产，形成一个战力，来对大陆形成一个中程飞弹的打击能力。台湾媒体报载说它可以达到2000公里，或许可以达到这个北京，但是我认为以这样子的一个飞弹的射程，由于它未配备所谓的核弹头，它采用常规也就是传统弹头，事实上它本身所能发挥的价值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我们用一个案例就可以证明，像这种这个远程攻击用的飞弹一定要结合核弹头，它才可以具备一定的威慑能力，让这个飞弹从战术层级的武器具备了战略威慑的意义哦。这就是为什么北韩它的弹道飞弹很多，但是唯有发展出核武，让核弹头装在飞弹上，它才具备一个核保护自己也就是威慑美国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它即使国际上面临那么大的制裁，那么大一个压力，它还是执意要做，就是如此。深知飞弹结合一般弹头，它所产生的破坏或威慑能力是很有限的，那一定要结合核弹头，它才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但是台湾能不能发展核武，答案肯定是不行。因为第一个，它是违反了中国它所制定的反分裂国家法其中一个红线，那另外就美国的角度来讲，它也反对台湾发展核武器。那以往大家众所周知的就是以前在蒋经国时代，台湾曾经接近发展出核武器，但美国知道以后立刻就要求台湾终止计划，而且把相关的设备拆除，就可以知道美国对这一点来讲也认为是台湾军事上不可越过的一个红线。因此云峰飞弹即使它射程再远，它采用核弹头，其实上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它实际所产生的军事威慑或者破坏其实相当相当的有限。而且你说这个飞弹要制造多少枚，50枚、100枚还是200枚、500枚，但我们看解放军它有多少枚飞弹，在目前这个时间点，它对台在台海当面可能就是1400到1500枚飞弹啊。以这样的换算来讲，台湾生产再多其实都是追不上，而且台湾本身的土地非常的狭小，你扣掉山区这种高山，你人口和军事经济的目标是非常非常拥挤。在这样状况下，两岸如果遂行所谓的飞弹互相攻击的作战来讲，是会绝对是台湾这一边哦。这就是为什么在马英九时代经过评估以后，他觉得 这个云峰飞弹发展下去不能改变什么，但蔡政府方面肯定在这个部分或许他有不同的思维，因此他决定量产。但总体来讲，我认为这个飞弹对于改变台海两岸的一个军事天平上，它不具备一个改变的功能。
你刚刚说到中共在这个沿海部署了1400枚到1500枚的飞弹啊，它的射程肯定达到台湾的哪里？然后你去看过吗？
其实它这些飞弹主要就是包括弹道飞弹，这些飞弹射程至少有300公里，也有600、900公里等等。它的具体型号就是东风11、东风15，或者新的东风16。那另外它还有所谓的巡弋飞弹，这些飞弹数量加加总体来讲可能超过1500枚，而且在2015年天安门阅兵的时候，这几型飞弹其实都陆续有公开亮相过。那这是大家熟知解放军部署在台海当面比较针对性台湾的远程的攻击性武器。
那300公里打到台湾哪里啊？
基本上300、500就可以整个涵盖台湾岛，那大致没有什么问题。而且这些飞弹基本上机动式，它可以随着公路或者铁路进行一个快速部署，它的打击可以实现多方向多纵深的打击。
好的，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请亚太防务刊物总编辑郑继文先生来为大家点评分析台海两岸目前的紧张局势以及可能的军事动态。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艾米主持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这是一次重播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要介绍的是巴黎北部著名的景点蒙马特高地以及高地上的圣心教堂。如果您是一名细心的旅客的话，那您在游览巴黎的时候就会发现，除了埃菲尔铁塔这个被巴黎人称为铁娘子的建筑物随处都能见到以外，另一个也能在比较高而且视线好的地方就能看到的标志性的地标建筑就是圣心教堂了。白色的具有优雅风格的圣心教堂正是位于蒙马特高地上，以地势高而取胜，加上其具有传奇色彩的历史，让它成为来巴黎的游客一定不会错过的经典去处。而圣心教堂所处的蒙马特高地是位于巴黎18区的一座130米高的山丘，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对一个游客来说，还有什么比在巴黎的大街小巷转悠够了之后，或者乘着自动的电缆车，或者是耐心的一步步登上222阶楼梯，来到圣心教堂前的空地上，将巴黎的景色尽收眼底，在夕阳下慢慢的品味这座城市更有意思的活动呢？但是有历史有故事的地方才更有意义和值得探讨和深度的思索，不是吗？在巴黎这个每一块石头每一个建筑都经历过故事的地方，蒙马特高地和圣心教堂又见证过哪些历史，又留下过哪些历史人物的足迹呢？还是从蒙马特高地的名字说起。蒙马特高地的法文名字是 Montmartre， Mont 就是山丘，而 Martre 的历史来源则有几种不同的说法。首先有一种说法是认为 Montmartre 的原名叫做 Montmax， 而这个 Max 的意思就是战神， Montmartre 也就是战神山丘，这和埃菲尔铁塔下的战神广场同出一辙。这个名称在基督化后变成了蒙马特，意思是殉职之山。而这个故事则与巴黎的首个主教圣德尼有关。据传圣德尼活跃于3世纪，在公元250年前后，在罗马皇帝迫害基督教徒的时候被杀害，传说他就在蒙马特山上遭到斩首，但是他的身体没有倒下，而是手捧着自己的头颅一直向前走到了如今的巴黎北部圣德尼教堂的所在地才倒下，之后被埋葬。而这个教堂是巴黎主教也是法国的主保圣人，有史料称当时的方言中 Martre 就是现在的 Martre， 也就是殉职者的意思。蒙马特高 地因其地势的优势，在1590年天主教和新教的斗争期间，成为亨利四世设置大炮保卫城池的地点，而这无意中也为后来的巴黎公社埋下了伏笔。1871年的3月份，巴黎公社起义就在蒙马特高地上拉开序幕，但是不幸的是，巴黎公社最后以失败而告终，遭到政府的镇压，造成十几万人死亡。巴黎的历史实际上还是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在巴黎公社后，有两个资本家建议修建一座纪念堂，用以纪念在公社保卫战中牺牲的同胞，同时也纪念普鲁士战争中牺牲的那些法国军人。1873年，巴黎的大主教红衣主教吉白尔接受了他们的这个请求，圣心教堂最后选址就定在蒙马特高地上，为的是让全巴黎都能看到它，也让全城的人民都能受到上帝的保佑。圣心教堂从1875年开始由国家发行公债来筹建，1876年动工兴建，1919年建成，它很快就成为一个巴黎地标性的建筑。蒙马特地区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已经成为一个不受约束甚至有点颓废气息的娱乐中心，红磨坊的歌舞表演广受欢迎，而艺术家、歌唱家和演员也经常出现在黑猫夜总会里。19世纪中期的艺术家尤因·根德和毕萨罗都曾住在蒙马特，到了19世纪末，蒙马特以及左岸的蒙帕纳斯已经成为巴黎主要的艺术中心。毕加索、摩迪利亚尼等许多贫困的艺术家在1904年到1909年期间都曾经生活在蒙马特高地附近的一个肮脏的建筑物叫洗涤船里。纳比派的艺术家团体也在此形成，而著名的艺术家梵高、维龙、马蒂斯、列德兰、雷诺阿、德加、图鲁斯、洛特列克等后来享誉全球的艺术家都曾在蒙马特生活和工作过，并从这里获得了创作灵感，留下了许多传世的名作。刘特里罗曾经住过的房子目前被改装成了蒙马特博物馆，有固定的和不定期的展览。这个规模小但是十分精致的博物馆也是喜欢艺术的朋友们到蒙马特来旅游时不可错过的一个特色文化景点。蒙马特是目前官方指定的历史街区，仅仅允许有限度的开发来保持历史特色，因此尽管蒙马特高地周围十分的嘈杂，而在高地上圣心教堂后的街区则异常的安静，犹如一个闹市中的世外桃源，似乎每个房子都有其历史，让人回味无穷。听众朋友，今天的旅游消遣节目介绍了巴黎的著名景点蒙马特高地和圣心教堂，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再次收听新闻节目，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者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名称是 RFI Pure Radio， 拼写是 RFI:PURE:RADIO。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和杨梅主持的环境与发展，另外还有罗拉主持的法国美食三个专栏节目。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本周六会见来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妹金宇正，金宇正或将捎来金正恩亲笔信。朝鲜建军节举行阅兵仪式，外务省称从未要求奥运期间与美国代表团见面。平昌冬奥会期间，韩国政府希望用补助换取餐厅停止销售狗肉，但餐厅反应冷淡。陆委会婉拒大陆协助救灾，但向日本请求救援。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强烈炮轰法国世界报有关中国间谍卧底埃塞俄比亚的调查。2018年1月份中国外贸进出口增长，但外贸顺差缩水过半。2017年美中贸易逆差3752亿美元创历史新高。梅赛德斯奔驰删除引述达赖喇嘛的话并道歉，中国外交部称知错就改是最基本道理。俄罗斯、土耳其与伊朗将在伊斯坦布尔召开针对叙利亚政治前景讨论的峰会。执法时胸前佩戴警民交流拍摄相机的法国警察数量2019年将达到10000人。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2月8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西利万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本台对亚洲地区第二次播音的时间是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在这里遥祝亚洲听友晚安，明天再会。